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5月25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新加坡高峰会后，朝鲜方面回应表示遗憾，但愿意随时面对面坐下来，以任何形式解决问题。中国重申希望美朝相关对话能够尽快举行，也希望对话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日本方面对美国取消美朝首脑会谈表示支持。美国商业部长罗斯将于六月初再次访华，就两国的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西非国家布吉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后，北京方面表示，中国如果与布吉纳法索建交，外界不需感到意外。中法国对外安全机构爆出双料间谍案，与中国有关的报道尚未得到官方证实。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会见了维权律师余温生的妻子徐愿。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是否能够获释受到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了俄国的商界人士。
八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艾米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戏剧性的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峰会议后，继续引发各方的关注和热议。特朗普在信中指控了朝鲜近几天来展现出来的公然的敌意，并且警告朝鲜不要采取任何愚蠢或鲁莽的行动，同时他也威胁要对朝鲜进行严厉的制裁。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周五也表示，具有历史意义的特金会破局后，美国与朝鲜关系将回到常态，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对双方渴望重启非核化的会谈抱有一定的希望。美国舆论对此有何评价和看法？请听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宣布，美国取消将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峰会，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纷纷作出反应。《华尔街日报》说，连日来朝鲜领导层越来越带有火药味的言论给峰会蒙上阴影，特朗普在此时退出峰会是明智的。报道认为，美朝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对去核的定义。特朗普政府的想法是迅速完成去核，然后再取消制裁，而金正恩想要的是分步骤去核，并且要求首先解除制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特金会破局不令人意外，即使是特朗普三月份接受了金正恩举行峰会的邀请，特朗普政府内大多数官员认为峰会真正成型的机会不足50%。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表示，他力挺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他称金正恩选择了与会谈相反的方向。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重执行对朝鲜的经济禁运制裁，持续在经济与外交上孤立朝鲜。但是纽约时报说，北京现在可能将美国与北韩谈判的延宕化为与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特朗普取消峰会后，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告诉记者，取消峰会对金正恩是好事，金正恩得到全球认可的瞩目，他是最大赢家。当他拿到特朗普的信，他现在必定在北韩捧腹大笑。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宣布决定取消与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峰会后，朝鲜周五也谨慎地做出了回应，并且寄望特朗普方程式的能够化解朝鲜核武计划引发的僵局。朝鲜外务省的副外相金贵冠表示，特朗普突然单方面宣布取消高峰会，对朝方来说是一个意外，对此他表示万分的遗憾。他指出，朝鲜方面愿意随时面对面坐下来，以任何形式解决问题。韩国的外交部消息人士也表示，韩国的外交部长康金和周五上午与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通了电话，双方就美国取消与朝鲜的高峰会谈以及未来朝鲜半岛的情势交换了意见。今年三月份，在特京峰会被宣布后，朝鲜政权的唯一盟友中国方面曾表示祝贺，但是有些专家也曾指出，平壤和华盛顿之间靠近的前景让北京担心自身的利益受损。上台后对金正恩一直漠视，并且全力支持国际社会对平壤核岛计划经济制裁的习近平，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竟然两次会见了金正恩。据法新社指出，习金会于本月7号在中国海滨城市大连举行的第二次会面就是一个转折点，之后朝鲜的态度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取消峰会前几天曾经提到的一点。特朗普同时也将他的朋友习近平称为是世界级的扑克牌玩家。中国是否是朝鲜领导人态度发生转变的主要操纵者也成为疑问的焦点。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周五否认了中国有暗中的考量这一说法。他称，当前朝鲜半岛出现的对话缓和局面来之不易，中方非常希望所有的相关方都能够珍惜，能够采取切实的行动，采取对话顺利展开并且取得积极成果的言行。日本方面一直对美朝的高峰会存有戒心和疑虑，自然也在第一时间对美朝峰会取消做出了反应。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对美国取消美朝首脑会谈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就美朝首脑会谈的终止对记者表示，虽然很遗憾，不过我尊重并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判断。安倍表示回国后将尽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电话会谈。安倍表示必须进行使朝鲜的核导弹及绑架问题取得实质上进展的首脑会谈。关于今后的方针，我将和特朗普总统深入交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取消美朝会谈一事，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5月25日的记者会上指出，重要的事情不是美朝首脑会谈本身，而是使会谈成为推进解决朝鲜核与导弹问题及最重要的绑架日本人问题的机会。菅义伟说，将继续推进日美及日美韩的紧密合作，为使朝鲜改变政策，日美韩将继续施压。他就朝鲜的动向表示，将保持最大限度的监视状态，并积极收集信息。对于朝鲜会不会再次实施挑衅行为，菅义伟说，难以回答有关事前预测的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和金正恩的新加坡高峰会议突然告吹，也引发了法国专家的关注和分析。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公开信中的决定让联合国秘书长感到极度担忧。法国学者美国问题专家瑟林先生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做出如下个人分析。瑟林先生说，特朗普最近还在国会上显示要竭尽全力以实现这一峰会，因为昨晚录制的采访中他首次提出了分阶段展开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建议，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重大让步，这是有逻辑的，因为特朗普的朝鲜和平政策使其在民调中人气飞升， 80% 的选民赞同他的朝鲜政策，这是特朗普之前所没有达到的。这样人气高涨的动力被中断了，对其而言这将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在选举年。这一峰会的确是特朗普的东西，要记得是他，就是他接受了通过韩国传递的提议，所以他不得不站到其政府内的强硬派一边，感觉现在很难重新挽回和平进程，往后将不得不走更强硬的道路。在其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领导下，许多东西还要看这封信的后续情况。本台法文报道提到，瑟林先生认为美国即将在数月后展开中期选举，在此之际取消美朝峰会对特朗普总统而言损失巨大。
特朗普在他的公开信上承诺要对朝鲜方面施压，但是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华盛顿对平壤的极限施压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与中国的合作，而北京现在可能将美国和朝鲜谈判延后化为与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无独有偶的是，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也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天上午和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通了电话，确认罗斯将于6月初再次访华。请听夏荣的进一步介绍。
在中国官媒宣布罗斯本次访华之旅时，路透社说，中美这两个互相竞争的超级大国，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还在持续的就贸易问题互相发出威胁和做出让步。外界注意到，中国在上周二宣布自7月起将乘用车关税从 25% 下调到 15%。这一次减税被认为是在中美进行更大的贸易谈判期间安抚特朗普的举措。据透露，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交易，以解除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的制裁。但在周三，特朗普新宣布的举措再次加剧紧张局势，他指示罗斯着手对进口汽车发行一项调查，此举引起了广泛谴责。而罗斯参加了今年5月初访问北京的美国贸易代表团。5月3号到4号，美国财长姆努钦曾率领美方经济团访华，与刘鹤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交换意见。随后，刘鹤率领中方经贸团于5月15到19日访问华盛顿。19日那一天，刘鹤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就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西非国家布吉纳法索周四宣布与台湾断交，继续引发后续的震荡。台湾总统蔡英文指责中国大陆对台的一连串外交、军事和施压民间企业，只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同时，蔡英文指责中国大陆这一连串的行为是不安与缺乏自信，并且表示台湾不会再忍让中国去主权化的行为。而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则在外交部举行完记者会后，已经口头向蔡英文总统请辞。另据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报道，布台断交后，台湾陆委会严厉谴责中国大陆，并且表示两岸的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已经遭到北京当局的严重破坏，即日起将针对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官员以及相关人士来台严格进行审查，以强化国安的管控机制，维护社会的秩序。德国总理默克尔24号抵达北京，进行他第12次对中国的访问。被软禁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是否能够被获释受到关注。北京的异议人士胡佳表示，有媒体周五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默克尔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提及刘霞是否重获自由的问题时，李克强就此做出了回答，这可能增加了刘霞获准出国的可能性，但是李克强由始至终都没有提到刘霞的名字。另据推特的讯息，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24号会见了中国维权律师余温生的妻子徐燕，两人合影留念，但是推文没有说明两人周四会见的时间地点以及进一步的谈话内容，德国的官方也没有发布相关的信息。法国国防部长周五在电视新闻台上表示，两位前 法国情报机构人员涉嫌曾向一个外国大国提供了情报，涉嫌犯下了极为严重错误的背叛罪。法国国防部长强调，这两人已经退休。媒体之前曾经披露法国情报人员提供情报的国家是中国，但是国防部长拒绝给予置评，同时他也拒绝披露法国情报人员向外国提供情报的性质，但他表示这些情报有可能使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他表示目前由司法部门负责处理这一案件。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收听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取消新加坡峰会后，中国今天敦促朝鲜和美国要表现出善意和耐心。法新社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话报道，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仍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朝鲜和美国都保持最近取得的进展，表现出耐心、善意，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并继续致力于半岛无核化。陆康又说，中国是朝鲜政权的主要盟友，高兴地注意到尽管取消了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首脑会议，但双方都表示愿意开放对话。近年来，中国通过国际制裁来说服平壤放弃其核武，同时谴责美国的军事威胁。自今年年初以来，北京与朝鲜政权发生了戏剧性的和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热情接待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法新社在另一篇电稿引述了智库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戴马克的评论，指取消新加坡峰会的时间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北京之后应不会错过以更公开的方式来支持金正恩。美国如果希望中国采取对朝更严厉的制裁，目前变得不可能了。针对新加坡峰会被特朗普取消，韩国敦促美朝领导人有必要要进行直接沟通。韩国总统文在寅称，他对取消美朝峰会感到困惑。在周五的一次会议上，文在寅的安全顾问表示将继续致力改善朝韩关系，这将有助于美朝关系的改善以及朝鲜半岛实现彻底无核化。但日本政府则表示能够理解美方做法。据了解，日本打算与美国及韩国联手施压，促使朝鲜拿出具体行动。共同社报道称，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说，重要的不是举行会谈，而是让这场会谈成为推动解决核武及绑架问题的机遇。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直接相关方朝鲜的反应。平壤当局今天以谨慎的语气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原定下月举行的历史性朝美峰会，称该国希望特朗普攻势能够解决围绕其核武计划的僵局。路透社的分析指出，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贵冠周五的回应更具调和意味。金贵冠在朝鲜国家媒体上发布的一则声明当中怎么称，我们对特朗普总统做出其他几任总统所不敢做出的大胆决定，对他为举行峰会所做的努力表示发自内心的高度赞赏。我们也真诚希望这种所谓的特朗普攻势能够帮助消解双方的担忧，遵守我们的要求，并成为有效解决问题的明智方式。金贵冠还这么说，但他没有详述。当下，分析家担心取消美朝峰会可能造成的朝鲜半岛恢复敌对状态。换句话说，新一轮言辞激烈的口水战让美国和朝鲜远离谈判桌后，外界越发担心这些威胁言论可能会付诸行动，比如朝鲜重新试射 短程导弹，或是增加网络攻击，以及美国加强制裁，或者部署新的军事装备。除了取消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特朗普周四还在稍后的讲话当中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对金正恩采取任何愚蠢行动做好准备，而且美国将继续采取最大压力的制裁，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但我们若考虑到特朗普表示外交大门依旧敞开，朝鲜似乎也仍然期望从与韩国的关系融冰中受益，双方避免事态失控的共同愿望或许会约束，至少是缓和此类的行动。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5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主要有：今天开始在欧盟境内实施的网络个人资讯保密新规，爱尔兰关于堕胎问题的全民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美朝峰会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俄罗斯的访问，特朗普政府有意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在国际社会引发的反响，法国左翼政党与团体本周末的抗议大游行，意大利新总理面对的政治经济困局等等。原本预期可能成为朝鲜半岛危机转折点的美朝峰会最终取消，法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分析特朗普此举的前因后果。费加罗报在头版明确指出，这是特朗普战略的失败。该报驻纽约记者的文章认为，特朗普取消峰会是因为担心峰会失败。原本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是围绕金正恩真实意图的巨大误会的产物。金正恩甚至反对放弃炸弹，而特朗普要求的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前景堪虞吗？现任白宫主任选择了直接致信给朝鲜斯大林式领导人，这是自1953年在三八线签署停战协议以来的第一次，因此同样是历史性的。失败的结局早在朝鲜威胁与美国展开核战争时就已经存在，但特朗普很在意他可以对任何独裁者发号施令的强人形象，不想接受被他从前称作是火箭人的金正恩的羞辱。特朗普期待朝鲜承诺解除导弹，并由此而赢得在平壤广场上万众欢呼的荣耀，而金正恩的梦想则是受到各种礼遇。但是没有人可以向美国总统解释这些微妙的心理。这篇文章引述一名学者的分析指出，一方面，特朗普总是需要人们的奉承，白宫团队因此忙于安抚他的各种怒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务院外交官以及专家几乎走光了，再没有人可以筹备这样一次峰会。费加罗报驻韩国首尔记者的报道侧重平壤当局不断提高药价的战略，指出在峰会日期临近时，朝鲜副外长声称是在谈判桌上与朝鲜会谈，还是在一次核战中与朝鲜交手，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决定和表现。此番表态让火山一般的美国总统无法消化。文章指出，尽管朝鲜单方面决定拆除了核试验坑道，但朝鲜核问题的对话鸿沟依然深不可测。回声报简单梳理了连日来美朝两国逐渐恶化的关系走向，认为特朗普取消峰会的决定对金正恩来说是一次羞辱，更何况决定宣布的当天正是朝鲜当局拆除其核试验场的日子。解放报驻纽约记者的报道标题是特朗普取消峰会重新启动与朝鲜的敌对关系。这篇文章认为，特朗普此举有可能是美国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的又一次努力。这篇文章梳理了连日来的美朝互动，指出最初的乐观逐渐被种种怀疑取代。很多观察人士早就注意到这次仓促决定的峰会有很多缺陷。一名美国核武器问题专家此前就向解放报表示，美朝对话建立在一个莫大的误会之上，双方甚至无法 法就共同目标取得共识。消灭核武器国际组织的一名领导人也指出，世界不能盲目指望特朗普来保证和平。十字架报介绍了特朗普取消峰会的理由以及最后时刻形势逆转的原因，强调双方对峰会期待的差异，指出美国一直以朝鲜全面立即解除核武作为解除国际制裁的先决条件，而平壤当局虽然声称完全拆毁了唯一的核试验场，但半岛无核化只是一个未来远景，而且必须与美国取消在韩国部署的反导弹系统同步。这次峰会原本的核心意义是找出符合双方利益的模式。欧盟境内自今天起实施网络个人信息保密新规，法国各大报纸今天纷纷作出报道，解放报和回声报均以此作为头版头条。解放报社论文章称赞这是欧洲联盟少有的一次成功努力，回声报则将这项举措比作是欧盟实现的大爆炸式措施。但该报的社评文章也指出，这项非常有效的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便于中国与美国的网络巨头由此进一步确立他们的垄断地位。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台北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了。今天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所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林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几个月来，台湾民进党政府一再挑衅台大校长公开遴选的结果，引发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弹。在台大公开要求依法尽速聘人之后，没想到这两天台湾的司法机关竟也同步展开约谈，搞得人心惶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想首先我们要知道，台湾的公立大学的校长都是由各校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产生。台大的遴选委员呢，一共有21位，校内有9位，包括教师7位、行政人员1位、学生1位。那其次就是校友代表跟社会公正人士也有9位。那另外就是还有3位官方代表是由教育部遴选派出来的。那现在台湾出现的这个僵局，就是教育部推翻了在台湾已经行之有年的大学校长产生方式，在遴选委员会依法选出了管中闵教授之后，迟迟不发给聘书，不断的找茬，但所有的借口都被台大遴选委员会给驳回。那整个事情已经拖了4个月，台大校方最后的回复是要求教育部依法尽速聘任啊，而且呢，台大已经聘请了律师，打算要捍卫大学自主，跟教育部抗争到底。那最新的发展就是，台北地检署竟然通知了部分遴选委员，找他们去作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位遴选委员被检察官通知前往作证。台湾有媒体批评这个就是白色恐怖，学术界则是担心遴选校长之后还要被司法调查，以后德高望重的学者恐怕没有人愿意担任遴选委员，司法介入的结果恐怕会产生寒蝉效应。
那既然大学校长是由各校的遴选委员会遴选产生，再由教育部聘任，为什么会由检察官来介入调查呢？难道检方怀疑遴选的过程和结果有违法的嫌疑吗？
没错，这个展开司法调查就是会让人有这样的一个联想。而实际上呢，台北地检署也的确正在调查不法，因为当曾经担任马英九内阁部长的管中闵教授被遴选为台大校长之后，台湾的绿色政府就打定主意要拔管，也就是呢，要透过所有的手段不让管中闵就任，打算要派出自己的人马来掌控台大。然后呢，行政机关就大动作的卡管，教育部甚至还召开一个跨部会的会议，讨论如何把管中闵给拉下马。另外，绿营也不让司法部门闲着，就派人前往地检署告发，说管中闵曾经到大陆的大学兼课，这个属于违法兼职。另外还告发管中闵隐瞒资讯，遴选过程当中没有做到利益回避。那尽管当初这些争议台大都已经多次清查，证实管中闵的资格毫无问题，但是检察官仍然必须在受理检举之后展开司法调查。
台北地检署对于传讯台大的校长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展开调查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是， 北检说呢，约谈这些委员呢、啊，他主要是因为台大提供的会议记录太简单了，检察官为了厘清当时遴选委员会议开会的情况跟相关的法令规定，所以才请遴选委员当中的三名教育部的官派代表携带相关的法规说明，并且找了会议的主持人，也就是台大的前校长陈维昭，说明开会当天的情况。那另外也通知了带头请辞的那位台大遴选委员，也就是法律系的教授沈冠霖，希望了解他请辞的理由以及他是否掌握了什么相关的事证。另外对于管中敏被指控说是涉及利益回避隐瞒资讯这个部分，台北地检署还说呢，将会再调查前几任台大校长的遴选过程是不是有要求相关候选人揭露相关的讯息，不排除会传唤台大的相关业务负责人员，借以厘清这次管中敏没有事先揭露读懂的身份是故意呢、疏失呢，还是他只是寻利而已。
那台大校方对于检察官约谈遴选委员会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台大发表一个声明说啊，遴选委员是由校务会议选出的，受托依照大学法公正参与遴选工作，对检察官的调查该校是尊重司法，但是也表达了强烈的关切，特别是遴选委员会目前还在运作当中，台大希望司法执行应该要审慎，谨守程序正义，不应造成寒蝉效应，对遴选委员也不应该造成困扰跟恐惧，甚至损及大学自主的精神。那有一位不愿具名的遴选委员就说啊，担任台大校长的遴选委员其实都是像院士啊、院长啊或是校长这些社会贤达，只是参加校长的遴选却被北检通知去聊聊，认为北检的做法不只是离谱，更让人觉得恐惧。他认为以后恐怕没有人敢参加大学校长遴选跟担任遴选委员。有关台大校长遴选事件可以说是民进党政府最近一连串的绿色恐怖的措施之一，除了不满意校长的遴选结果就调查遴选委员之外，台湾的调查局最近也正纷纷拜访几所明星高中的校长，请他们说明今年台湾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大量前往大陆登记就读大学的现象，怀疑是不是学校在暗中鼓励。但是这种用脚投票的现象以及台大校长遴选事件，恐怕不是政治高压能够压抑得了的。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明峰的精彩介绍。
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下周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朝新加坡高峰会取消后，朝鲜回应遗憾，并称愿意随时面对面坐下来，以任何形式解决问题。中国重申希望美朝相关对话能够尽快举行，也希望能够取得积极成果。日本对美国取消美朝首脑会谈表示支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六月初访华，再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西非国家穆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后，北京表示中国若与该国建交，外界不需意外。台湾陆委会称北京严重迫害两岸良性发展基础，为防统战分化，即日起严审大陆官员及相关人士来台。法国对外安全机构报严重双料间谍案件，可能与中国有关的媒体报道尚未得到官方证实。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会见了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是否能够获释受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了俄国商界人士。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2018年经济成长率预计平均为 2.8%， 是三年来最快的增速。 受到19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所带动，但是这种预料中的提振效果预计为时短暂，与月度调查显示的情况一致。明年美国经济预计将丧失一些动能，成长率平均为 2.5%， 2020年预计进一步放缓到 1.8%。 这是路透社于5月16到24日对100多名分析师进行的调查显示的结果。我们首先来看判断美国会发生经济衰退的几个迹象。美国过去的六次经济衰退中，有五次发生在油价大涨之后。当油价大幅上涨的时候，它会增加燃料成本，并且减少消费者在整体经济中的开支。但是当原油成本降幅太大的时候，就会拖累产油国的经济增长。瑞银表示，到最近油价还在这两个极端范围内。瑞银的经济学家表示，如今油价离100美元每桶越来越近，高油价再次带来完全负面的影响，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佳油价区域似乎在每桶50美元到70美元之间。瑞银认为，如果油价再上涨每桶20美元，会阻碍经济增长，并且推高消费者物价。油价如果处于每桶100美元，瑞银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将从 4% 降到 3.86%。 瑞银表示，如果油价触及这一水平，全球通胀将达到 4%， 高于这个银行目前对7月份消费者物价上涨 3.1% 的预测。可以肯定的是，油价上涨对全球不同地区会产生很不一样的经济影响，但无疑会提高美国面临的风险。瑞银表示，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油价大涨的可能性，尤其是因为美国过去六次经济衰退中，高达五次都是发生在油价大涨之后。当短期国债收益率超过长期国债收益率时，也会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据彭博社报道，自从1955年以来的所有九次美国经济衰退时，收益率曲线都出现倒挂。尽管现在收益率曲线还没有倒挂，但是却达到了2007年以来最低水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从2014年的264个基点跌到45基点。路透社报道，当被问到美国经济未来12个月陷入衰退的几率时，对一项额外问题做出回复的70多位分析师的预测中值为 15%， 与过去几年的预估相去不远。但是分析师预计美国经济未来两年陷入衰退的几率却倍增到 31%， 最悲观的预测甚至达到 70%。 相比之前几次调查，有越来越多经济分析师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在2020年某个时刻开始降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11月前提出新的减税举措。他日前宣布对进口汽车展开调查，可能像进口钢铝一样对进口车征收新关税。但是许多分析师再次警告，在目前的景气阶段并没有充分理由减税，因为经济接近充分就业。这些分析师的看法与去年底税改通过前所做的调查中一面倒的反应如出一辙。财政刺激是个可怕的想法，调整赋税试图将它简化，并且调降边际税率，实际上是值得论证的，但在理想状态下，它应该以不影响赤字状况的方式进行。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首席分析师 James O'Sullivan 表示，显然目前是在没有必要进行财政刺激的周期阶段中增加刺激，应该要以提振经济的供给面为目标，绝对是这样，但经济目前并不需要需求面的刺激。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
听众朋友，就在全世界都把气候变化问题看作是对地球环境的一大重要威胁时，另一大威胁却并未引发人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生物种类的大量消失。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前后，全世界的研究部门都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报告，警告人们切不可对此掉以轻心，视若无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今年3月出台了有关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警告说，全球许多生物种类都已经成为濒危种类，非洲大陆将近一半的哺乳动物以及鸟类都有可能在2100年之前消失。报告预测说，到本世纪中期，亚太地区的海洋与河水中的鱼类将彻底灭绝，而造成物种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塑料污染、农药以及化肥的大量使用，以及耕地与湿地面积的大量减少。世界上1/4的生物生活在土壤中。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介绍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以及专家们的相关预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侧重点放在法国。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今年3月共同公布了一份有关法国鸟类生存条件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最近15年内，生活在法国农村的鸟的种类减少了 30%， 而鸟类的损失只是生物种类消失的冰山一角。最近30年来，欧洲昆虫的种类消失了 80%。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法国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份推出一揽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政策。环境部长于洛已经发动了公民咨询活动，呼吁法国公民主动地向政府提交建议。于洛部长还明确向政府总理以及总统发出最后通牒，倘若他所提出的要求不能够获得满足，那么他将在今年7月份宣布辞职。当然，以辞职来要挟对于洛来说已经不是首次。此前他就因南特机场计划以及核反应堆的拆卸等问题向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此外，法国政府此前还宣布将于明年在巴黎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政策科学平台的第7届全体大会。大会按计划将于明年4月底召开。该大会肩负着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要为2020年之后保护全球生物种类制定出一个总体的活动框架，目的是为了达到2010年联合国通过的名古屋议定书与爱之目标中所指定的目标。这一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总体框架的重要性，同2015年联合国在巴黎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可以相提并论。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土壤的退化以及生物种类的减少正在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却远没有气候变化议题那样受到各国政府以及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且如果说遏制气候变化、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全世界各国协调一致、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的话，生物多样性的保障却完全有可能依靠各国自己的自主政策来获得改善。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污染严重的背景下成功地保护了大熊猫的生长繁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均未出台重大的举措，而仅仅将此作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边缘性的问题。而事实上，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生物种类的消失将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说远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的动物或者植物的存在会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产生影响？其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一种物种的消失很可能会导致其他物种的消失，因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使人类的未来生存受到威胁。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倘若蜜蜂在地球上完全消失的话，那么人类继续生存的期限可能不会超过5年。 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所使用的大约 50% 的药品都来自大自然，大海中的藻类是地球人类呼吸的氧气的一大重要来源，海洋中的珊瑚不仅是鱼类的庇护港，而且还可以缓冲海浪对海岸的冲击，保障海岸不至于受到侵蚀。同样，地球上的森林不仅为人类提供木材，而且还可以在雨季积累雨水，在旱季为人类提供饮水。森林可以使气候宜人，树木在生长期间还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减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当然，保护物种的含义并不仅仅限于刚才我们所列举的能够预见的物质利益，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国际自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巴特里克·布拉登在接受法国文化广播电台采访时曾经这样表示。
On peut faire des corridors pour les crapauds, on appelle ça des crapauds ducs.
我们可以修建一些蛤蟆桥来保护蛤蟆的生存环境。我们这样做可以被认为是仅仅为了保护蛤蟆，也可以被认为是为了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也就是保存物种能够滋生继续生存的可能性。生命中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因素，而生命的特征就在于能够不断的复制，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复制的一模一样，这才产生了物种的多样性。而正是生物的这种多样性才使生命能够在周边环境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继续生存，使生命得以延续。当然，新的生命可能不再生活在原先同等的环境中，这一延续演变的过程有可能很快，也有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之处就在于，首先是种类的多样。这么说似乎很平淡无奇，但正是这种多样性才保障了生命不断重新滋生的可能性。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保留生命延续的可能性，这才是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真正的意义所在。当然，我们也可以完全走出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更加广义的角度来讨论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人类作为地球生物中简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人类又有什么理由来破坏别的生物的生存环境呢？我们再来听听法国生物学家巴特里克·布拉登先生的观点。
Et il y a des moments où j'ai envie de dire, mais l'inutile, c'est utile.
有时候我真想说，没有用的东西其实也是有用的。生物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而不必一定有用途，但它可以带给我们功利以外的价值。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其他的生物有什么存在价值，它的存在价值是否就必须以人类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拿来吃，是否可以拿来穿，是否可以拿来建房，可以制造药品等等，这些都是其他生物可能拥有的价值，当然还包括自然风景可以带来舒适的感受，可以给人类带来精神上的遐想，但是这一切都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评估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新的词语让我觉得难以忍受，比如说我们使用服务或者资源之类的词语，也就是说丰富的物种是为人类提供服务的，在他们为我们人类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中就包括精神服务，我们总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别的生物。当然从根本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员不可能超脱于自然，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地球上别的生物给予人类同样的价值，承认他们除了为人类提供服务之外还有其自身固有的存在价值，努力承认其他的物种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理念。承认一个无人知晓的无名的小昆虫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道理念，也就是承认他者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巴特里克·布拉登先生的上述言论是以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生物多样性问题。毫无疑问，要是人类摒弃等级观念，将地球上其他生物同自己同等看待还需要时间。事实上，人类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种肤色不同种族的族群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上个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美洲、非洲的土族人群 群的研究逐渐推翻了人种优劣的理论依据，但是今天世界上因种族而歧视他人的人依然大有人在，所以人类以非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其他物种的存在的日子看来还非常遥远。保护生物多样性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保护财源。事实上，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物科技开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生物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开发生物科技的原材料。1986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提出生物多样性这一词语时，就试图以开发生物科技来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以经济利益来换取对物种的保护，也就是所谓的绿色黄金的说法。这也引发了有关是否应该将物种市场化以及对物种的拥有权的一系列争议。必须强调的是，1986年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提出的时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个转基因植物问世的一年。同样，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同一年，也是全球第一颗转基因西红柿研制成功的一年。相信这一切不应该仅仅是出于巧合。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同大家讨论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请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著名的法国传统的棍棒面包，法文叫 La Baguette， 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了。除了埃菲尔铁塔，法国人三餐不可少的传统的棍棒面包，可说是法国人真正的骄傲。说到法国传统的棍棒面包，不只是它的形状特殊，而且还要追求最好的面粉，其中包括法国人非常坚持的面包磨坊，例如巴黎著名的古老红磨坊，另外也要精挑细选麦子的品质，坚持制作环保有机面包的法国师傅帕里斯说，美味的法国棍棒面包来自对使用好面粉的坚持，面包师傅的工作与酿酒师傅的工作非常的相像，因为都得在发酵上面下功夫，这决定了做出来的面包好坏的关键。帕里斯是法国一家著名的三颗星餐厅的大师级的面包师傅，他向记者说，在我们这里做好吃的棍棒面包材料很简单，只需要小麦、面粉、水、盐、酵母，接着就是需要时间了，而且什么样的面粉就决定能做出什么样的面包，因此模仿仿佛就成了面包与麦子之间的变魔术小屋了。面粉磨坊的负责人莫瑞向记者说，一条面包的后面有一连串的相关的食品产业，最终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要有最好的面粉，最具规律性的品质，才能做出传统的优良品种棍棒面包。例如著名的巴黎红磨坊，在19世纪末期那里曾经有过30多个面粉磨坊，是当时巴黎最繁荣热闹的商业区，可见磨坊与面粉的重要性。巴黎近郊最老的磨坊成立于1903年，是位于红磨坊的50公里以外的夏尔磨坊。夏尔磨坊的技术总监是杜伊克强调说，磨坊是他的曾祖父在1903年创立的，然后有他的祖父、他的爸爸还有叔叔传承四代的磨坊，他坚持使用有机在地生产的麦子。杜伊克说，在夏尔磨坊，我们只碾磨法国的麦子，它是在方圆150公里里出产的。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精确地挑选不同品种的麦子，因为它可以满足手工制作的打狗棒面包特别需求。这就如同酿酒业一样，要有不同的葡萄老根苗。我们模仿的麦子，除了全数供应大巴黎地区的面包店之外，也出口到全世界。另外必须提的是，这家模仿也就是享誉全球的保罗面包店 Paul 的 面粉供应商，馅儿模仿还提供给从中东一直到亚洲的20多个国家，而且他们的面粉都标注有法国制造 Made in France。 他们特别重视产品的来源，而保罗面包店有自己独家专用面粉包装袋，要求100%的法国制面粉。杜伊克还强调说，运到夏尔模仿的麦子没有火车，没有轮船运送，全部都是靠公路运送。麦子要先验明正身之后，卡车才可以直接把麦子卸入模仿里。第一个阶段是把不同的麦子依照需要的比例混合之后进入碾磨的步骤，每粒的麦穗面粉含量平均是 80%， 剩下的 20% 就是麦麸和粗面粉。接下来利用高速离心机来分筛麦子，磨碎之后的各部分面粉和麦麸再分开来碾磨，一共要经过15到18次的碾磨和分筛才能获得最后的面粉，然后把可以制作不同面包的面粉分类之后输送包装给面粉师傅们直接使用，其中有金牌的金色面包用面粉，这也是将要争取世界遗产认证的法国传统面包所使用的面粉。这些面粉将被送到巴黎地区，经过面包师傅的手艺，成为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面包。也就是在这些忠于自己老祖先传统的法国面包师傅的手上，让法国棍棒面包成了法国人三餐饮食中的中流砥柱。如今法国棍棒面包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认证了，成功之后它就不只是与法国人有关，不只是法国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与你我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密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朝新加坡高峰会取消后，朝鲜回应表示遗憾，并称愿意随时以任何形式解决问题。中国重申希望美朝相关对话能够尽快举行，也希望取得积极成果。日本对美国取消美朝首脑会表示支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初访华，布奇纳法索与台湾断交后，北京表示若与该国建交，外国不需意外。台湾陆委会称，北京严重破坏两岸良性发展基础，为防统战分化，即日起严审大陆官员和相关人士来台。法国对外安全机构报严重双料间谍案件，可能与中国有关的报道尚未得到官方证实。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会见了维权律师与纹身的妻子许燕。刘晓波遗孀刘晓是否能够获释受到关注。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Vanine 所演唱的 Dumbo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Maman m'a dit qu'elle écoutait souvent du Stevie Wonder. Quand elle attendait gentiment que je vienne au monde, je suis venu sachant qu'on ne voit vraiment jamais, non jamais, si bien qu'avec le cœur. On passe nos vies à compter tout ce que l'on n'a pas, en mettant parfois nos foi dans le plus gris des états. On oublie qu'on est bien que de l'intérieur. Ça n'enlève pas les pleurs, mais moi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étant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 Les
les oiseaux les plus bruyants, les plus coucous, je suis là. Ne sont pas les plus aimants, enfin ça dépend, je crois. La place que l'on prend ne dit jamais bien si l'on est heureux de ce que l'on devient. Je veux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 Je veux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Oh,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et pense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t, que soit.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